啊，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啊。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实在渴望能听见你的声音，我们渴望能明白你的真理。主，我们知道只有你说话了，我们里面就满有生命；只有你的真理解开了，我们就有明确的路可以跟随。所以求你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主啊，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整个心思意念都被你自己来洁净。主啊，让我们里面有充足的悟性，可以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无论说话的听话的都蒙恩，把一切的敬拜感谢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我想我们从第一节再读起好了，第一节读到我们就读到第九节好了，一节读到第九节，好，就这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妻子撒来和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往 南地去。好，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从亚伯兰啊，这是后来的亚伯拉罕，从他开始啊，神的在地上的工作呢，有一个可以说更大的一个启示啊。那么我们知道神创造万有，创造人类啊，神是为着他自己荣耀的旨意的啊。因为人堕落之后呢，那么让神的这个旨意好像受到了打岔，受到了拦阻啊。但是我们知道神并不灰心的啊，神也不放弃的啊，所以神一直在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啊。那么他不仅把这个天地复造了，就在堕落的人身上，那么他仍旧按照他的心意啊来做工。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啊，虽然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艰难，非常的复杂啊，但是神，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心意在地上是迫切的啊。所以在先祖的时代中，虽然 虽然地上的光景已经不行了，但是神还是找着一个一个爱神的人啊，神仍旧把他的心意向人显明。那么到了亚伯拉罕这时候呢，亚伯兰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啊，因为神的心意开始从这里呢进一步的开始做了一个更大的更广的一个启示。那么这也说明啊，今天在地上如果有人能被神得着，这是有福的一件事情啊。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百姓中间的一个伟人啊，后来他们把他当作伟人是吧。那么他所以那么重要，时代来讲呢，他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祖先呢，他最大他的重要呢，在神那面来看是更是宝贵的，因为从他开始，神可以把他心中那个完整的心意啊，能够把他启示出来啊。所以神在加勒底的乌尔呼召了亚伯兰啊。那么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呢，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因为可能因为爱这个儿子的缘故啊，我们上次讲过，结果呢，他就主动的带领全家一起走，结果走到哈兰是吧？到哈兰啊，那么到了哈兰之后呢，我知道在读我们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可能对这个背景的事情呢，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领会和看法啊。那么，圣经记载说呢，他的父亲呢死在哈兰，啊，那么按照那个年代来讲，有些弟兄姊妹已经看出来了啊，好像亚伯兰离开这个哈兰进入迦南地时候，好像他的爸爸应该还在的，啊，按照那个年份上面来讲的话，应该还在的啊。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要给弟兄姊妹们提醒，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明白的啊。因为呢，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里面呢，斯提凡讲到啊，是因为他拉死了，所以亚伯兰才进迦南。那么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呢？好像他的爸爸没有死他就进迦南了啊。但是呢，在斯蒂凡的讲论里面呢，却是说呢，因为他拉死了，所以亚伯拉罕就开始进入迦南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哈，圣经的本身当然是准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这里给我们提醒一件事，就是圣经好像不太注重这个外面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已经讲过，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是表明神荣耀的旨意的啊。所以有许多地方你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的矛盾呢啊，有一点的这个出入啊，其实呢它并没有问题啊。所以呢，因此呢，我们知道当斯提凡讲到亚伯拉罕进迦南的时候啊，他这个说法呢，他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他是按照事件的顺序啊，请弟兄姊妹们记得，他是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来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斯提凡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按照属灵的原则啊来讲。所以呢，上次呢，我讲完之后，有弟兄们就来跟我讲说，好像这个，因为我讲他拉死了，所以亚伯拉罕就开始进迦南啊，那么好像脱离了一个地上的一个拘束，一个捆绑啊。那么，因为我们大多数的那个领悟的思想是从《使徒行传》第七章是斯提凡这样的一个说法中做领悟的。他的父亲死了，所以他好像得到释放和自由，他可以开始可以进入迦南啊。所以呢，这个是按照属灵的原则上面的情况的一个讲法啊。所以事实上，它里面也不是说有矛盾或者有偏差。所以我想这个呢，我稍微的和弟兄姊妹解释一下。那么呢，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往后去在这个读这个 属灵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更当然这个事实的东西啊，你可以去找，但是要非常的谨慎啊，因为现在呢有很多不同的这些解经的书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要做一个分辨啊。那么我觉得圣经这本书呢，你懂得属灵的含义，你的矛盾就少。你如果摸不到属灵的含义，很多时候你读起来就会有很多的这些偏差的，好像圣经中有这种好像不够准确的地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个原则呢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明白的，好吧啊。所以读圣经啊，那么更重要的是读出它里面属灵的含义啊。那么我们看见在十二章那里开头的时候呢，好像神对于这个亚伯兰呢有了另外一次的呼召啊。这个呢也是根据什么？根据圣经啊，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说呢，亚伯拉罕住在加勒底的乌尔，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吧？但是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哈，这个好像你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后来人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对于圣经所有的一个领悟啊。所以呢，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开始是从乌尔开始的，那么神已经在乌尔向亚伯拉罕荣耀神向他显现，然后呢，他就出去。不过呢，这有两段的经历啊，这也是对我们来讲哈，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我们人呢，不是那么说是一遇见主了马上就有信心啊，有是有了，有信心，但是不会用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一蒙恩得救之后呢，应该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信心，对不对？但是有很多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们还是信不来的啊。所以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啊，他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光景呢，我们看见好像他表明的信心上面表现出来的不是那么样的绝对，对不对？啊，那么的确他父亲的这个牵连啊，是一个影响。所以圣经一再记载说塔拉死了啊，这个是有用意的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起，那么神第二次再向亚伯拉罕呼召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变得什么，变得这个非常的这个绝对了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知道他们就把这一些呢统统摆在一起，一同来解释。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就讲，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对不对？亚伯拉罕就遵命出去了啊。我们看见读新约圣经说，好像这个亚伯拉罕那个向着主的信心好像是非常的绝对啊。那么但是事实上是怎么呢？没有那么样的我们所想象这样的情形。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因为神老早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能向主耶稣表现一点点的信心的时候呢，哇，神在神那边来看的话呢，那个眼光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在旧约的事实的记载跟新约的这些属灵上的一个解释的情况，好像有一点点的一个差距啊。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他只要做一点点，哎呀，这个我们的父亲的心就非常的满足啊！你就像父亲带孩子一样的啊，有时候那孩子很不听话，对不对啊？你很多时候都是不听话的，但有一两次表现了一点点的这个向着父母这个爱啊。啊，这个情况之后，你看见我们有时候做父母的，他那些不乖的统统忘记了，那个乖的那一点的就记住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对你来讲是不是这样子啊？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生命的关系，亲情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神呢、啊，所以我们今天能为神尽一点的心，尽一点的力，哇，在神跟前，那这是。这是一个很大的纪念。 所以神忘记我们的罪很快的，你只要肯悔改，用主用血把我们一洁净，神就忘记了啊。但是我们为他所做的，他都记得啊。所以这就是圣经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啊。所以这时候神对这个亚伯拉罕呢第二次的呼召啊，所以这个第二次的呼召就是什么？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啊。那么上次我们好像有做过一点解释，对吧？这个本地本族父家啊，这都是些属地的一种牵连啊。所以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啊，要能脱离这个属地的牵连呢，有时候也不大容易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啊，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讲到啊，他说呢，他说我为他已经什么丢弃万事，看作什么粪土，为要什么？为要得着基督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圣经的原则，就是说呢，你如果对属地的事情你丢不下，你就得不着，你知道吗？今天呢，主把我们呢生在这个地上啊，我们是有这个本地本族附加的这个背景和这个牵连的啊。但是今天呢，你要因为跟随主的缘故，你不能受这些属地事物的什么一个牵连，所以在属灵世上，我们有时候有矛盾啊。比方说，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哈，你们若不这个不。你若不爱我胜过爱我的父母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啊？他这个原文呢、啊，那个爱字啊，那个中文都不太敢翻呢、啊。他原文说，若是你不恨你的父母的话呢，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如果今天圣经这么个翻法的话，那英文他们就这么翻的啊。要么中文呢，因为我们中国人讲孝道的，对不对啊？你这一翻下去了，恐怕很多人都不要信主了。你看这个违反我们中国人孝道，叫恨父母啊！你们为什么恨父母呢？对不对啊？啊，那么弟兄姊妹，但是呢，又有些地方讲到什么？你要孝敬父母。哎，那么到底是什么回事呢？是要恨还是要孝呢？对吧？这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圣经中的一种矛盾了，对不对？啊，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主、跟随主的缘故啊，哎呦，我们就感觉这个地上的亲情呢，是一种的牵累啊。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神又要我们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父母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中间呢，我们就要懂得怎么样啊取舍。如果有一些东西是妨害了，因为这个亲情妨害了我们对主的追求，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应该有个感觉说，这个东西对我们是一个什么？这个牵累啊，一个牵累。你是恨的是这一件事情对你所的牵累，而不是说什么你要把你的父母也丢了，这些把亲情通通断了。那反过头来，你还是要爱你的父母。所以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这个好像有一种的矛盾的一种情况在里面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其实呢，神是很恩待我们的。我想为着这个，我你们原谅我讲一点我自己的经历啊。因为我这个1968的时候蒙召出来侍奉主啊。那个时候哈，当然了，我还年轻，所以我写了封信给我父亲啊，我说呢，这个我要去侍奉主了啊，我很对不起你们，以后可能呢我就没有办法照顾你们了啊，因为我要去服侍主了，对不对啊？那么请你们原谅我啊，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恐怕我这一辈子啊，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呢，能够服侍我的父母了。啊，因为你跟随主，你将来你生活怎样，你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呀？所以我就祷告，因为我有七个兄弟姐妹了，所以祷告求主啊，让我的兄弟姐妹中啊，有人呢、啊，那么有这个孝心呢、啊，能够起来，那么照顾我的父母啊，那么 那代替我的亏欠，那么所以我就这样祷告，说我写了这封信给我的父母。当然了，我母亲又爱主，她很愿意我出来服侍，但是我爸爸呢有点舍不得，你知道吧？爸爸心里想，这个怎么跑去？你爱主可以了，你怎么就跑去服侍主去了呢？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他们讲完之后，那么1969年我就出来服侍主了。我心里面想，我恐怕我这一辈子啊，大概很难再服侍我的父母了啊。因为我可能侍奉主啊，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你看主的带领很奇妙啊。我1978年到西雅图的时候呢啊，主就把我的父母啊从台湾带到西雅图来，所以呢我的父母呢就跟着我们一直住了20多年啊，很多年长弟兄姊妹记得他们就是在这里过世的啊，到今天他们都埋葬在西雅图。这后来的20多年呢，是我跟我姊妹两个照顾我的父母的。我其他的兄弟姐妹呢，按理讲他们的生活都比我好，他们有职业，对不对？我这个凭着信心跟随主的，这一下子我这个信心把我父母都包括在内了，对不对？但是神的供应从来没有缺过，所以后来我心里面真是非常的感恩呐！虽然我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应该可以照顾我的父母的，对不对？但是神把我的父母呢，那么呢，让我来照顾。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一点点的矛盾都没有。因为当初我要出来跟随主的时候，我只好撇下，对不对？好像把我的父母撇下了。其实呢，弟兄姊妹们，神有另外更美的好的一个安排，知道吗？所以呢，圣经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个矛盾。但是呢，你跟随主，你要相信主的带领，所以你要怎么样？要离弃你的本地本族父家，这是我们侍奉主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晓得亚伯兰好像离开了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啊，但是神有个恩典呢，神还让个罗德跟着他，是不是啊？没有完全离开吧？这个，至少他这个侄儿罗德还是跟着他的啊，他还需要照顾他的啊，所以那个照顾他，神也没有说错，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对属灵事情呢，要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领会。意思说，你尽管好好的专心跟随主啊，把好像什么地上的关系通通解了撇弃的，对不对？这个撇弃之后呢，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不要管，神来管，你知道吗？神会照顾的。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相信主的带领。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呢又把这个心呢拿回去照顾这些什么亲戚朋友这父母这些东西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好好跟随主的，你知道吗？所以圣经才有这样一种要求在里面。今天呢，我们有好多基督徒啊，在这个点上呢，就混淆不清，啊，所以跟随主的路啊，就变得很困难。所以弟兄姊妹们，尽管放心的撇下地上的事物。所以你记得门徒们那次跑去跟主说：“主啊，我们把这个船呐、父母呐，通通撇下了，我们这样得什么？”主说什么？你没有什么，在今世怎么样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啊。所以你看见主还是看顾的，所以你放心，凡你所丢下的都是什么？都是主来看顾的。为什么？为了叫你怎么样能够专心好好的跟随主。因为什么？神有荣耀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一个人若是能全心以神的旨意为念，神一定顾你的家，神顾你所有一切。我们晓得到后来大卫就是这样的，大卫全心为着神的家，神说：“你全心为着我的家，我就全心为着你的家。你世世代代，你的子孙都要坐在宝座上。”啊，用什么再清楚不过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啊，神要我们要亚伯拉罕的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啊， 我们呢不能有一个负面的影响印象啊，负面的感觉，就是哇，这个跟虚竹这个好像很残忍啊，这个都不要。你知道吗？过去有很多侍奉主的人，他们在这个属灵的领悟上面都是这样，以为说呢，哎呀，我们要跟虚竹要绝对，结果呢把父母什么就真的撇下也不顾，那不对的啊。如果你主这么呼召你的，主一定负责任。所以我们要相信主的带领啊，我们的神是爱的神啊。那么但是呢，在跟随神的旨意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学习绝对啊。他说离开本族父家，这只不过是一个消极的一个举动，要什么？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什么地区啊。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曾经讲过，在开头的这一段的经历都是跟什么？跟那个地有关，那个迦南地啊。哎，我想这个要讲起来就很多了。那个从以后的发展到新约啊，我们知道，因为这个迦南美地呢，那是预表在基督里面的丰富说的，这是预表着神赐给他百姓的产业说的啊。所以神给我们有一个给亚伯兰有这么一个地的指示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是神的儿女，对不对？这个地呢，说明什么？说明父神的产业啊，他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丰富的产业啊。而我们知道，只有当我们得着这个产业，神就得着我们为产业，那么神的旨意就彰显。这个是圣经的奇妙的一种的安排。他的旨意呢，不像我们今天世人的所做的一个什么计划呢，那么大家一起来合作推动那个计划，对不对？他不是的。他的旨意啊，弟兄姊妹们，跟他自己有关，跟我们有关啊。所以这个往你所指示那块地区，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我不需要再多说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对这个迦南地啊，哇，他们的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也是非常的执着。你用任何地跟他换他都不要的。那我们跑到这个迦南地区走过，那有什么特别呢？要不是泥巴地吗？不是石头吗？树吗？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这一块地对他们来讲就这么特别呢？啊，因为什么？神有他自己的一个荣耀的心意在里面的。那么犹太人呢，他们固执在这块地上面啊。那么今天我们晓得这块地是指的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丰满说的啊。很可惜啊，我们对于这个属灵的这个感觉啊，还赶不上这个属地的以色列人对那块地的那个感觉啊。今天呢，你看，所以呢，这个美国人呢一直推动这个以色列人呢用这个让地啊来求和平，把地让给巴勒斯坦人什么。哇，这个犹太人中间的这些拉比们呢，他们呢气得不得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觉得这是错误的，不可以让。他说我们既然回到这块地上了，这就是圣地，就是神量给我们的地，一分也不能让了。那么他们的政府呢，为着要求的和平嘛，是不是有时候就让了，把一些城呢也让给巴勒斯坦人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犹太人他们从亚伯拉罕开始对这块地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啊。那么他们有一个他们的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固定定型的这么一块地啊。这就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的啊。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神说要叫他成为大国啊，那么成为叫他的名为大。那么也要叫别人能够得福。所以其实呢，神叫我们有时候撇下一些东西哈，是为着祝福，知道吧？但我们不太懂，我们呢总以为说呢， 哎呀，我们撇下这些为主牺牲，我这几十年过来，好多弟兄姊妹们常常做见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啊，好像他为主牺牲多大。哎呀，讲他的牺牲，讲的大家都掉眼泪啊，觉得我们弟兄了不起，你看他为主牺牲多大。弟兄姊妹们，有一天如果我们到了主那里去，我们才知道很羞愧啊，你为主丢了什么东西啊？你丢的那些都是必朽坏的东西，对不对啊？你有什么牺牲呢？实在来讲，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祝福那个才是大呢，因为神让我们不被这个地上事物缠累住，是为了叫我们什么得着更多属天的祝福，你知道吗？你看见，因为神荣耀的旨意摆在那里，那块地那个国，那是神心目中间的大事情，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人因为堕落之后，我们人很小啊，我们都把地上看着这一点东西啊，这觉得了不起。我前些日子我还听见一个弟兄讲，哇，你看我们那个弟兄啊，这个是学物理的，那么德州物理学的博士，在美国呢，这个学术界里面这那个地位很高的啊。结果有一天呢，他就是他愿意撇下这一切来服侍主，弟兄姊妹感动得不得了啊，大家感动得不得了啊。我那天一听啊，哎呀，我说他真有福气。他如果扒在那个里面的话呢，这一辈子也实在了，这个是有一点点的成就，但也没多少几个人知道他的成就是什么，对不对？但现在呢，神把他拉进一个更大的一个祝福的里面去了，你知道吗？哇，我们弟兄姊妹讲起来的时候，觉得他的牺牲多么大，多么了不起，多么伟大啊！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是不够认识我们的神呢、啊。你要知道神的事业，神的那个护照，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呢，如果当初没有答应主的呼召，你知道吗？他就真的是后来不知道要怎么懊悔了，啊，他可能一辈子就什么做个什么呢？做个刻偶像的人。他那时候要没有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话呢？后来们整天拿着木头在那里面刻那个偶像嘛，对不对？但是他这一步的离开，哇，这是不得了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到今天提起亚伯拉罕，哇，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你看看啊，这个亚伯拉罕成了大名呢，啊，并且呢，从他神的国度彰显出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读主的话必须有这个领悟和看见。如果今天主对我们有所呼召，如果我们不能答应主的呼召，这对我们来讲是无比的亏损，好吧？如果你答应了主的呼召，他永不叫你后悔。到后来你就知道你所得着的绝不是你所丢掉的那一点点东西所能比的。你看看亚伯拉罕，从他开始一个国度开展呢，并且神说我要使你什么有大名啊。那么这个哈，我们呢先不要想错了啊，想歪了啊。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一起侍奉主，就是要得大名。你看亚伯拉罕都得大名嘛，对不对啊？那我们是要建立自己的名声，不，弟兄姊妹要搞清楚，是神使他有名，不是他自己要找名啊。今天很多人想自己找名，对不对？自己找名不行的。自己找名呢、啊？这个，你们知道最近在西雅图有一个大的团体发生一个难处，一个牧师啊，我想也许知道，哇，他们在这里这个 mega church 这个弄得很大的，那个人也很有名的，啊，但是他已经够有名，但是他还想要有名，那他结果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因为在美国哈、啊，你们知道有畅销书嘛，对不对？有这个畅销书啊。这个畅销书啊，你要能进入这个畅销的排行榜的话呢，你一定要怎么样？你很多人多少人买你的书啊，你才能够变成一个畅销书啊。结果呢，他做了一件什么愚蠢的事？其实呢，他们有人告诉我，他讲道还很正派的一个人，奇怪，你看这个人的爱民啊，他就用教会的钱啊， 那么用教会的钱，那么买了很多的书，就算是弟兄姊妹买的。为什么这么搞呢？就是要凑这个数字，你知道吧？想要让他的书呢成为畅销书。结果糟糕了，这事情爆发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教会的那个聚会呢把他赶走了。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个人呢多喜欢这个名和利啊。那么是主在这里告诉亚伯兰说，我要使你有大名啊。这是什么？这是神使你有大名。亚伯兰一生也没有追求什么名，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神给你的荣耀和高台。所以我们晓得后来那些跟随主的门徒们呢，个个享有大名啊，对不对？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不得了，今天呢这个叫彼得、雅各、约翰的人呢，这个成千上万啊。尤其在英语世界里面啊，你动不动就是个 Peter 又来了，一个 John 又来了，对不对？来个 James， 这个你到处都碰见这些人啊，这个名啊到处，人家一生孩子了就叫，哎呀，给他叫彼得，不信主的人也叫彼得，很多人奇怪，不信主的人也叫约翰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名真是变成了个大名了啊。其实呢，当初怎么，只不过是什么加利利沿海打鱼的人啊。那么他们有没有追求这个名呢？从来没有想过啊。这是主使他们享大名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你尽管好好的跟随主，不需要去想。更重要是什么呢？你能够使别人得福。哇，我们成了什么？成了一个传递祝福的器皿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活着真的叫人得福吗？我们要常常想一想这个。你好好的跟随主，你自然就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知道吗？所以我在侍奉上呢，我常常有时候提醒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哈，主耶稣到地上来了，他是来解决麻烦的。但今天呢，我们发现很多侍奉主的人呢是 trouble maker， 他不仅不能解决麻烦呢，他制造麻烦啊！基督徒绝不制造麻烦。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个基督徒，绝不制造麻烦。我们只能什么？把祝福带给别人啊！亚伯拉罕就这样的。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呢，从来没给别人制造什么麻烦。亚伯拉罕的一生都是什么？把祝福带给别人啊！然后呢，神保护他，为你祝福他，我也祝福他。哇，这个真是这个太宝贵了。如果咒诅你的，你怎么样？那人也必蒙咒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个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啊，新约圣经也讲，我们也等于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在属灵世上来讲，我们也是他的子孙，等于这样。所以他是一个榜样啊，神在他身上所做的是一个榜样啊。所以今天我们应该看着亚伯拉罕的这个情况啊，我们活在神的跟前，感谢主呢。那么第二次这个神呼召他啊，那么在第四节那里说哈，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晓得在属灵的事情上听话是一个很不容易学的功课，我们容易听到，不容易听话。要在生活中听主的话，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走啊，这个人就蒙福了。但是我们因为堕落之后呢，我们自己的意见很大啊，所以最近呢，我们一连串的信息讲到这个魂的得救的问题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就发现呢，今天呢，无论在哪里啊，教会也好，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其实最大的麻烦在哪里？就在人的魂，那个堕落的魂啊。我们讲的这个魂，就是以我为中心的，总是我想怎样啊，我喜欢怎样，我决定怎样，我感觉怎样。嚯，这个东西很厉害的啊，很厉害的。连小孩从小都在我怎么样，对不对？我怎么样啊？ 弟兄姊妹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听神的话，你要放下自己才能听神的话。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能够遵命出去啊，这是圣经中一个很大的原则。就到了希伯来书就讲到了，也神说哈，亚伯拉罕就遵命出去了啊，感谢主，亚伯拉罕真正听主的命令，所以照着神的吩咐，神的吩咐其实就是神的命令。今天啊，我们要把神的话当作命令来看。这个是我们一个基本上的态度，不是光研究研究圣经的话语，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圣经的话都是神的吩咐，圣经的话都是什么？神的命令啊！我想我已经跟弟兄姊妹们解释过这个命令，我再提醒一下，什么叫做命令呢？用你的命去守住这个令啊，叫做命令啊。那么意思说，命可以丢掉，令不能失去，这个叫做命令啊。就这个东西啊，比你的命更重要。我们今天有几个人，哪几个人真的把神的话看得比自己的命更重要的呢？啊，我想我们对主有亏欠啊。其实我常常讲，我们实在不够认识我们的神，他太伟大了。他如果对你今天有个命令，那都是看得起你了。你不要讲，你不要今天总统啊，总统在白宫里面呢、啊。如果哪天他命令一个什么人，哇，那个人受宠若惊啊，对不对？会不会啊？啊？假如今天你在家里忽然收到了总统给你一封信呢，哇，这个真是这个无比的尊荣啊，感觉。虽然我们也知道他不怎么样啊，但是呢，这因为总统的信，对不对啊？你也觉得会觉得了不起。那么你弟兄姊妹们，神不随便说话的，所以如果今天对你说话，那是看重你了，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话怎么样看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亚伯拉罕有这么样一个顺服的态度，所以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啊，神能够那样的用他。所以你知道这个，我们读旧约历史，我们晓得这个时候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对不对啊？啊，经过了1000多年了，神在地上一直在寻找人呐、啊。那个时候不是光亚伯兰，地上光亚伯兰一个人呢、啊，很多人的啊。但是神在那里呢，找来找去找到了亚伯兰。那么今天呢，如果有人能被主找到了，主在我们身上能用我们，那这是一个莫大的福气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即使今天呢，我们的蒙恩得救都是神的大怜悯，对不对？我们讲了，这个彼得已经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大怜悯啊，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呐、啊，并且他是按照他的先见来拣选我们的，对不对？这个我已经讲过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神在神的手中还能被神用的话呢，哦，那真的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福气啊。所以呢，这里说呢，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吩咐去了，哎，后面呢就拖了一个尾巴，说什么呢？罗德也和他同去。这个罗德呢，定规跟这个亚伯拉罕关系不错啊。那这个，你知道这个在家庭的里面哈、啊，大家都有这个印象，都知道这个做 uncle 的人哈、啊，是最得这些小孩子的喜欢，对不对？哇，有的时候都比喜欢爸爸妈妈还多了 ，uncle 都这么叫，对不对？所以这个罗德呢，这个 uncle 跟他一定是关系非常好，所以他要去了之后呢，怎么样？罗德说：“我也跟你一起去。”就去，那亚伯兰说：“好吧，你来吧，就带着一起走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到后来我们晓得，罗德也代表一种原则，啊，代表生命中的一个原则。那么虽然他后来给这个亚伯兰呢也有一点的牵连啊，一点牵连，那么甚至亚伯兰在他身上还学一些的功课，对不对啊？感谢主啊，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罗德也跟他去，这个可能也是躲不开的关系了啊。这个时候下面他记载说什么呢？说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那么这75岁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是亚伯兰的年龄了，对不对？这说明什么？他成熟了。亚伯拉罕到什么？到75岁的时候才怎么样？成熟了。所以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不是你一得救就成熟，你不可能一得救就成熟，你知道吗？但是你哪天能成熟呢？个人情况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记得以诺吗？以诺是几岁的时候这个啊觉悟过来的？以诺是65岁，对不对？生什么生马土沙拉的时候，一生出来忽然之间成熟了，他的光景成熟了。所以我们一生跟随主的这个年日啊，这个成熟的个人的年龄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们，你成熟了吗？你在哪一年成熟的，你记得吗？要紧，你不记得神记得，神知道啊。那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的年日在神的手中是算得数的。那我们好好的跟随主啊，希望呢我们能更早的成熟。我常常有时候想起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啊，哎呀，心里面真是觉得很稀奇啊。因为我们常常讲尼托森弟兄啊，23岁就开始写《属灵人》这本书，写到26岁，那么把它写完了。哇，弟兄姊妹，你们觉得很 amazing 啊？这个啊。23岁开始写《属灵人》这本书，哎，我们中间今天有23岁的吗？有没有？我们恐怕都超过23岁了，啊，我们能写得出《属灵人》这本书吗？写不出来，他怎么这么快就开始成熟了呢？可见弟兄姊妹们，这个成熟也不在乎你是个年龄多大多小的问题，对不对？在乎你在主面前的追求。但是呢，我们渴望怎么样呢？能够走向成熟。因为呢，在他75岁的时候，神才可以怎么样第二次的呼召他，他才会有这么美好的一个反应。所以今天呢，我们属灵上的反应，一件事情来到我们的反应，就证明我们属灵生命有没有成熟。一个成熟的生命的反应，它向着神是活的，向着罪是死的，啊，向着自己是死的，向着神是活的，啊。所以我们在主面前要追求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哇，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神把亚伯兰75岁这个年龄记下来，因为在那一年他成熟，啊。然后呢？下面我们就看见啊，亚伯兰将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啊，他们终于遵行神的命令，去了神所要他们去的这个地方啊。那么他们，我们看见他们把所有积蓄的啊。都带去了。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在也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后来我们就晓得他们带去东西不够用的啊。所以可见我们有时候跟随主啊，我们有的时候呢还是有人的一个想法在这里，对吧？今天比方主要带我去哪里了，我们总想怎么样把东西准备足够了，是吧？因为那个时候迦南地是个旷野啊，跑那里去生活的话，你需要很多东西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预备了很多东西。其实弟兄姊妹们，我常常对很多青年弟兄姊妹讲，如果是主呼召你的，主一定负你的责任，你放心，放心去。如果你是志愿兵，你自己跑出来，那么你自己负责。啊，所以呢，在跟随主的事情上，没有志愿兵的，啊，一定要什么？一定是蒙召的，主呼召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这个好没什么可夸，不过就是呢，一个小小的见证。我记得1975年，我跟我姊妹两个人呢，我们从这个洛杉矶这个飞到温哥华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带着两个皮箱啊。那么到了那里呢，后来呢，生了那个Joe和Ben， 所以1978年又从 Vancouver 又到西雅图，感谢主，我们过关的时候还是两个皮箱啊。后来我跟我姊妹讲，我说呢，希望将来主再叫我们去哪里的时候，我们人就拎两个皮箱就能走。哇，后来我们发现前两年搬家的时候不得了，不是两个皮箱啊，几大卡车装不下这个啊，这个属地东西越来越多了，变成不过呢，不管这个地上物质的东西多少，你怎么样，你的心智不能改变，你知道吗？跟随主的心智不能改变。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主啊，我当年怎样奉献为着你跟随你，我希望今后跟随你。人就是轻省的，任何时候你个命令来到的时候呢，我就愿意啊。当然这是我们的心愿呢啊。不过呢，的确感觉哈，你在跟随主路上这个东西啊，拉扎拉扎东西很多，这个牵连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呢，感谢主，我们不仅这样，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你也叫你得安慰，他出去的时候他也拉里拉扎的带了一大堆东西，对不对？那么带过去之后呢，到那里我们知道后来不够用的啊，不够用的啊。所以你我们读到后面，你看见神在外面的物质上东西也还是祝福他。所以神像一个什么，他所呼召的人负责任，神绝对不会叫一个他所呼召的人的讨饭的，不会一定是神给他有所预备啊。那么这是后来我们所要知道的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亚伯拉是这样带着妻子带着所有东西一起走了。那么第六节开始这里说哈，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那么在这里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示剑，那个示剑地方呢有一棵大的橡树啊，摩利，那个橡树有名字的，叫做摩利橡树啊，那可见那个树很出名的 啊。那么到了那里之后呢，神就再向他显现啊，向他显现。那么这个显现是什么呢？神为了坚固他的信心。你知道我们每跟随主一段日子，我们都需要主的显现的，没有主的同在啊，弟兄姊妹，我们是很难有稳健的脚步啊，很难持续的。所以神不断的显现就在我们身上产生了很大的激励啊。那么亚伯拉罕有非常好的一个反应，他怎么样呢？他就在那里筑了什么一座坛，这是他所筑的第一座坛啊。我们晓得亚伯拉罕一生呢筑了四座坛啊，这里呢先看见是第一座坛，在世界那个。那么这里啊是有用意的啊。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先来到了迦南地，对不对？这个迦南地啊，他第一个来到示剑这个地方啊，他在这里筑坛啊。所以示剑这个地方呢，这预表着神把他带进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示剑啊，懂得原文的就晓得它的原文的意思叫做 shoulder 啊，肩膀啊，肩膀的意思。那么首先告诉我们，神把亚伯兰带到迦南地，第一件事是什么？神怎么样负他所有的责任啊。在圣经中这个肩膀这个都是指的责任说的。你看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对不对？就说明怎么样，他担起所有一切的事情。哎，这个神造人呢很奇妙啊，造了我们两个肩膀啊，你知道这个肩膀很有力气的，所以这个肩膀比膀子更有力。有的东西哈，你这个拎不动的，但是你扛得动，是不是啊？这个肩膀比这个手更有力气的啊，所以这个肩膀代表着一种担当啊，一种担待。所以我们看见后来呢，这个祭司们呢，他们要用肩膀来扛约柜，对不对？ 说明什么呢？那个神的那个见证是放在他们的肩膀上的啊。所以今天呢，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是有肩膀的人，我们是应该扛责任、扛责任的人。但是感谢主，这里哈，神的意思告诉他说呢，是神在这里扛责任啊，是神在这里扛他的一切责任啊。这个磨砺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原文的里面，磨砺的意思就是知识的意思，知识 ，knowledge， 啊，知识，啊，那么我们晓得，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神在这里不仅把责任扛起来了，神也带领他开始学习认识神啊，我们可以这样领会了。这个橡树啊，这个橡树呢，在这个迦南地啊，是一很特别的一种的植物啊。这种树跟其他树不一样，它长得非常的高大，枝叶茂盛啊。所以一般呢，在这个旷野地上面啊，因为太阳很大，所以呢，这个橡树是最好遮阴的地方。所以他们这个在住在那个旷野地的人呢，都是用橡树来遮阴。这个树可以长得六七十尺那么高啊，非常大，枝叶茂盛啊。因为在旷野里面能找到这么大树不容易啊，所以呢，这种树都有名字，每棵树都有名字，所以它被称作是磨砺的橡树啊。所以呢，这个亚伯兰就来到这么一个地方。那么这个橡树就说明什么？说明生命的丰盛啊，生命的一个茂盛啊。你知道，我稍微查了一下啊，他们讲在这个迦南地啊，这个橡树有五种橡树啊，大部分的橡树都是长得非常高大的，并且这个树上面很奇怪，它会长一种虫子，这个虫子呢，哈，那么它是一种很红的一种虫子，所以呢，他把这个虫子拿来把它捏死了之后，那个汁啊，就用来什么？用来染布。所以你知道后来哈，这个祭司们所穿的那些东西上面那个红颜色的东西哈，都是用这个树的上这个虫子啊，它的那个浆啊，枝浆来染的，很特别啊，很特别。比染出来的东西是鲜红色的啊，鲜红色的啊。所以你记得这个大卫曾经作诗说呢，我是虫不是人，虫子啊，他用这个虫子，就是什么那个树上可以染红，这个可以做染色布的这个虫。所以这个橡树很特别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呢，那个亚伯兰来到了这个事件，在摩利的橡树那里为神筑了第一座坛。我们知道在这里，因为神向他显现，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刚刚讲的这个神的显现是意味着他信心上的鼓舞，对不对啊？其实神的显现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神没有离开他，神并没有离开他，你知道吗？神出现了，表示什么？神就在那里，神没有离开他。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因为呢，他们还没有这个得救的这个凭据，主耶稣还没成功救恩，对不对？那么我们新约时代中就不一样，我们新约时代中呢，我们一得救就是什么？主已经怎么就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的同在是在里面，在旧约时代中啊，神的同在是在外面的，啊，这个是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晓得神的同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神的同在是我们生命中间最大的保护，也是我们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满足。我前不久在中国跟他们讲啊，这个神的同在啊，实在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个人呢，有了神的同在，降卑就不忧苦，升高也不骄傲，知道吧？没有神的同在啊，降卑就忧苦，升高就骄傲。 所以你看见神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是一个大的保护，你知道吗？所以这里神的显现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神没有离开他，为他的信心做保证。感谢主。所以呢，亚伯拉罕一个非常好的回应，怎么样呢？他就筑坛。那我们晓得筑坛呢就是献祭，对不对？其实这个献祭的意思嘛，就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宣告他是属神的。那么在新约时代中，这就是个奉献。所以今天基督徒需要过奉献的生活。什么叫奉献生活？奉献生活就是证明我们是属他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听了很多道，你知道，很多时候他们讲，为什么我们听了这么多的道啊，有了这么多的知识在我们身上，好像都不实际呢？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在哪里？这个秘诀就是你根本没奉献，你知道吧？所以，一个对一个没有奉献的人来讲，听了很多道也没有用。你只有奉献了，你才会进入那个实际。所以奉献生活对每个弟兄姊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个坛呢，我们曾经讲过，在挪亚的时代筑坛的时候，就它恢复跟神之间的交通。今天我们晓得我们可以跟神交通，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把自己当作羔羊献在祭坛上，对不对？我们才恢复了跟神之间的这个交通了。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最大的祭坛啊，是恢复神与人之间和好关系的一个地方。所以旧约的祭坛也说明了它恢复跟神之间的这么一个交通，筑坛。所以呢，我们看见亚伯兰向着神给他的带领，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怎么样一个回应啊。那么因为在这里神好像向他表明了神担当他所有一切的责任，我们要感谢主。事实上今天神也担当我们所有一切人的责任啊。然后呢，我们看见第八节啊，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第八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筑了第二座坛，他从那里呢搬家搬到伯特利的东边啊，那么在那里怎么样支搭帐篷？这个帐篷是什么意思啊？帐篷就说明什么？他是寄居的，他是客旅，他在地上没有房屋的啊，因为呢，你有只有搭帐篷才能搬来搬去嘛，对不对啊？你如果盖了个屋子的话，你就跑不动了啊！所以呢，说明什么？说明他在地上是寄居的，他是客旅，也说明什么呢？他在地上所有一切生活的事情都是暂时的。我现在啊，对于这件事情呢，我里面的感触是越来越深。有姊妹们，我们呢，基督徒呢，如果不懂得神的这个作为，神今天创造这个整个的旧造啊，这个自然界的东西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暂时的。从有生命到无生命的东西，你看都是暂时的，都是必朽坏的，对不对？都是会衰残的。你看见你能在这个世界中，你能找到什么东西是不衰残的东西吗？没有的，这很奇妙。所以我们已经讲过，多次讲过，这个神的创造它是一个暂时的存在，因为神不是要这个东西，神是要从这个创造的里面怎么样得着一般人进入永远的，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呢，因为我们呢活在这个肉身中间，我们也是一个受造的人，所以我们对外面受造之物，我们跟其他世人的感觉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对不对啊？哎，我们总其实呢，人呢，我常常觉得人实在有时候也很其实很悲惨啊。那么一代一代的过去啊，我们看见多少弟兄姊妹离开这个地上了，有的以前在地上叱咤风云呐，搞些什么，到有一天也走了，对不对？嗯， 但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很难把这种感觉摆在里面，摆得很重啊。所以有的时候刺激一下，马上又忘记了，我又过我的生活了，好像我们还会永远活下去一样，对不对啊？照样吃喝玩，吃喝过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个感觉，今天我们的存在是一个暂时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已经得着什么？已经得着了永远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蒙的非常大的一个福气。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那么在旧约生活里面呢，他们就用这个住帐篷来说明这件事情，啊，说明亚伯拉罕没有把根扎在地上，啊，他过着这个可以移动的一个生活，说明他知道只有神是永远的，其他一切都是暂时的。那么在这里，他筑了第二座坛啊，第二座坛。那么他这个地方啊，地名是有点意义的。他们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那伯特利是什么呢？那么希伯来文里面，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所以现在呢，亚伯兰的这个经历呢，开始往前进一步，也就是神在迦南地对他们说明，神不仅负一切的责任，神在地上还要怎么样建立他的家，啊，伯特利就是神的家，啊，那么在那里，亚伯兰在这里开始经历，开始往前，他现在开始懂得一点神家的这个意义啊。那么这个他在这个爱和伯特利的中间呢，那里他筑了这么一座坛啊，他在这里求告神的，开始求告神的名，他就这个筑坛，这里筑第二座坛呢，就说明他没有忘记奉献的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呢，不是光筑一座坛啊，每隔一个环境情况的转变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要向神表明什么？我是一个奉献神的，奉献给主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环境会改变，对不对？有时候情况会改变啊，但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什么。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是一个属神的人。在这里你是属神，到那里你还是属神的人啊！你永远都不能改变，并且在这里怎么样？他开始怎么样呢？开始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啊！在这里哈，啊，我们看见比前面的更进一步了啊。那么，意思说呢，他的名是我的依靠。今天我们是活在主名下的人，感谢主啊！神把主把他的名给我们呢，这实在可是一件大事啊！我们一首诗歌我很喜欢的，他说：“时常惜待主的名啊，无论到哪里怎么样，你可以奉主的名。”哇，这个太好了！今天主要给我们一个什么外面的东西带着，我们嫌麻烦，对不对？啊，现在怎么样呢？你只要有主的名就好了。我们晓得现在人呢，这个比从前人呢，这个方便的多。每个人身上都有个 cell phone 啊，那么，哎呀，我开头拿着这个 cell phone 觉得很麻烦，那么是个累赘，放到身上，你像那个什么什么 iPhone， 像个铁块似的，带这个铁块到处走啊，所以有时候不知道往哪里放才好呢，对不对？当然它有它的方便，你到了任何地方都可以打电话，对不对？全世界可以跟任何人联系，多方便。但是主给你一个更方便的东西，没有重量的，给他的，他把他的名给你，你看看，你奉他的名，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祷告，都可以运用，这个多好呢，对不对？但是我们可惜今天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会用 cell phone， 不会用主的名，我们这个可惜了，啊，感谢主啊！你看那个真正会运用主名的人，因着主名的缘故把，祝福能够带给人啊。那么主的名是我们最大的依靠。我们常常想到我是主名下的人呢，啊，哇，这个里面真是，哎呀，充满荣耀啊！感谢主啊！我们到哪里，有的时候啊， 这个到人家家里面带什么礼物去，没带没关系，没带礼物奉主的名给他祝福，那比什么礼物都好，对不对啊？你看看这个多么方便呢，主给你这个真是，不，我们要尊重主的名啊。所以他这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求告神的名，这很重要。那么到了第九节，他说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啊。我想我们再读一段好吧，我们就从这个我们第十节读起啊。我想我们就读到末了，读到二十节啊进来。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住在那里暂居。在进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就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也因的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将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那么我们看见哈，亚伯兰带着全家在迦南地，这个时候的环境上起了变化。这个环境的变化呢，就是神给他的一个考验。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一生跟随主啊，我们都是在什么，在神考验的这个环境的里面。所以有些事情发生啊，你不要说为什么这样啊。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常常感觉这个事情好像突然来了，莫名其妙，对不对啊？啊，弟兄姊妹，在基督徒生活中没什么是莫名其妙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怎么样，都有主的美意啊。所以你看那些做事的人讲说，凡事领我都有他的美意啊。为什么神要考验我们了啊？信心的生活就是在不断的考验里面开始成长的啊。所以如果没有环境上的考验，我们也不知道那个信心是真是假，对不对？环境一来了就显出来你到底里面对神的信心是真是假的了，或者那个成分有多少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神给亚伯拉罕一个试验啊。那么亚伯拉罕呢，他后来渐渐往南地取迁啊。为什么会渐渐往南地迁呢？因为我们人都是这样的，都是朝那个什么富裕的地方走，对不对啊？比方说今天的你走你们走到西雅图来了，你为什么走到西雅图来了？因为这里有好工作，对不对啊？有好的生活的环境，所以就把我们吸引来了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是这样来的。当年不我来的时候呢，我们比较糊涂，我们也不知道西雅图是什么，那么主带领就来了啊。那么今天这里有很多好的工作的环境呢，很多情况，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人自然，对不对？我们天性这样，就这样嘛。所以亚伯兰呢也不能避免，他是一个人呢、啊、所以呢往看那个南地情况好，就是逐渐就往那个地方，就是往那个地方迁去了啊。迁到那去是，但是没想到啊，那个地方就什么，忽然来了个什么大饥荒啊。所以有人问说，这个迦南地怎么会起饥荒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晓得有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很多东西把它这么牵连在一起来读啊。 因为我们讲迦南地是预表基督里面的丰满，那么跑到基督里怎么来饥荒了，对不对啊？不过就怎么这个两件事你不能把它扯在一起来解释啊，因为呢这是当时事实所发生的一个环境的情况，是神给亚伯兰的什么一个考验啊，神就让那个地方啊变成有饥荒。这个饥荒一来的时候呢，亚伯兰怎么办？怎么办？没办法，就怎么样？就只好怎么下埃及。所以你知道，在基督徒属灵的生活里啊，信心上主常常有时候给我们考，有的时候哇，主的同在很丰富。这一段时间呢，哇，这个听到聚会服事啊，哇，这个里面的快乐都不得了。所以怎么样呢？我们跟随主啊，就变得这个很积极。但有的时候呢，好像这段时间呢，什么也摸不着。听到也没味道，聚会也没味道，和属灵东西在一个低谷的里面，是吧？因为你跟随主有高山有低谷的，但这个时候怎么样？是神给我们一个考验。那么在这个情况的里面，你怎样？亚伯兰的故事告诉我们，你还是应当持守信心呐。那亚伯兰也有他的失败，这个信心之父啊也有他的失败啊，结果怎么样？就跑到埃及去了。所以你看见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哎，这段时间还不错，就哎，过两天他又爱世界去了。你又问他到哪里去了？那么到哪旅行？到哪去爱世界去了？啊，他又跑到世界上就做搞他自己的事情去了，他又不肯好好的聚会了，对不对？这个叫什么叫饥荒？饥荒来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啊，生命中都可能会碰见这个东西啊。不过有些弟兄姊妹很好，虽然饥荒，人就好好的聚会，人就好好的追随主啊，所以这个是神借着亚伯拉罕对我们说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这个亚伯拉罕的情况就开始有了一个什么，有了一个下坠的现象。你知道圣经的话啊，圣经用词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准确，并且呢，它很讲究。他说这个渐渐往南地区，哇，这个真是写的生动的不得了啊。你知道我们今天有很多书啊，在属灵世上这个下坠啊，都不是么一下就栽下去的，都是什么渐渐的，今天一点，明天一点，后天一点。所以你要小心啊，跟随主啊，你不能让这些东西慢慢进。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才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什么恶行啊，就说呢，你现在这个树那个小枝一长出来，你赶快就把它砍掉，你不砍掉，它渐渐就变大枝子了啊。所以我们跟随主也是这样，这个经历，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坠落不是一下就下去，是慢慢啊，所以那个时候地上呢有饥荒，饥荒什么意思？吃不饱了，饥荒是什么意思啊？供应不够了。有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感觉好像属灵的供应上不够了，对不对？吃不饱了，所以我们就偷偷的跑到世界里面去吃点东西啊。基督徒这个我想我们在肉身中啊都是难免的东西啊。这个下埃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到世界里面去了。他下埃及去怎么样呢？他说想在那里暂居啊。我刚刚讲的圣经用词用语都是有讲究的。他心里想，哎呀，我只是去暂时一下，马上就回来了。就姊妹们，我们有的时候想爱偷偷的爱世界，我们讲，哎呀，我们去一下就回来了啊。哇，这个去一下，这个、下面的受到的这个影响很大啊。我想圣经呢，把我们这个人里面那个光景呢，完全把它这个赤露旁敞开的把你铺露出来了啊！我们向着世界的心理，恐怕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啊。结果呢，跑到埃及去之后呢，他又害怕起来了。为什么？这个撒来啊，长得太漂亮了，长得太美了。哎呀，跑到世界里面去啊，你知道日子也不好过啊。你想人家。埃及人一看这个妻子这么美啊，这个东西麻烦了。那么他们这亚伯兰心里就害怕，他们我把我杀掉，然后把他抢走了，对不对啊？ 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他就跟撒来讲，他这样吧，到那里去做，你不要讲我是你丈夫，那么你是我的妹妹妹子啊。那么有人讲说呢，好像这个亚伯兰呢，当初娶这个撒来，这个撒来好像也是他的亲属啊，是个妹子了。我这个是夫妻嘛，对不对？你就是夫妻了，那么还要用这么一个关系，你就知道这个亚伯兰里面的信心没有了，啊，信心失去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有的基督徒要爱世界，跑到世界里面去的时候，又没有失去信心了，对不对？没有安全感了，啊，这个就是这样。所以呢，跑那里去的时候，他就叫这个叫撒来呢，说你就说我的妹子好了。有姊妹，我们也没看见撒来说什么话啊，撒来蛮听话的，对吧？所以撒来就不讲话。你看他说啊，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所以有人讲，有时候撒个小谎啊，日子比较好过。这个，在台湾呢，他们有时候讲这个撒谎。讲这个是撒一点白谎，撒白谎，不是黑的，而是撒白谎，就是那个小小的一个谎。你知道我们重庆一个弟兄啊，我很诧异，他的爸爸是这个台湾什么一个议员，你知道吗？搞这个政治的议员，他爸爸就跟他讲说，大罪不要犯，那小罪要有一点，啊，他说大谎不要撒。撒点小谎，他说撒点小谎日子好过。他说呢，大酒醉酒不要，酒要喝一点，那个烟那么不能太抽太多，但是也要抽一点。你看这个人呢，已经在这个污秽的这个环境里面已经被这个污染，结果这样教育儿子的。哇，我说他这样真的跟他这样讲，他说是啊，后来他信主了，这个儿子信主，他说我爸爸就这么教我的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也是想说撒一点小谎啊，可以保命的啊，可以好过日子的。你知道我们人呢，这个天然的肉体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可怕的啊！所以呢，在这里你看见亚伯兰有了一个相当的一个软弱了、啊，结果到了埃及之后，人家一看，哇，果然是这样的，并且有人去报告什么，报告了法老王了，结果连这个法老王都看上那个撒来了，哇，这下不得了了，这个皇帝啊，对不对？这个君王啊。把他接到宫里去，一听说是他妹妹嘛，对不对啊？那就是想要把他找去做妻子了。结果呢，神伸手干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神绝不会不顾他所拣选的人啊！我们应当有信心，今天活在地上，任何事情临到我们，不需要惧怕。神的手会干预的，让神来做干预。哇，我想我也没时间跟你们讲这些一些的经历啊。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很多事情我常常碰见的情况说，我就知道。所以我对我的同工们，有时候侍奉主，我常常跟他讲，很多事情发生，你最好学的什么？学的 no reaction， 不容易啊。因为我们这些人怎么，你一有事情来，我马上就反应了，对不对？反应又来得快。但是在属灵世上，你就要怎么举目望天，哎，你把眼睛盯在主身上，你根本不要反应，让神来反应。好多事都是这样，到最后神的手出来干预的时候呢，你就知道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自己想办法去解救啊，常常就是越搞越混杂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神的手呢就干预啊，神就降罚给什么给我想我们讲太快了啊，这个先讲这个法老怎么恩待他啊。这个法老呢一看这个把这个撒来找去之后呢，哇，就给他一大堆好处啊。你看这个这里啊，给他什么就给他说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哇，给了一大堆东西。 我相信啊，那天这个亚伯兰家里一下来了这么多东西啊，他心里很难过、啊，会不会很难过啊？妻子被带到法老那去，这是用妻子换来的东西啊，啊！所以我想，这个亚伯兰一定心里很难过，看着这些东西会欢喜吗？心里不会欢喜，对吧？妻子被带走了，他也到了，因为什么？他们到了迦南，到了埃及啊。无权无势，对不对？也不认识任何人，谁保护他？所以我相信，恐怕这个时候可能亚伯兰心里就很绝望，像这下子完了啊！虽然得到这么外多外面这么多财物，但是呢，最爱的人被人家拿走了，对不对？感谢主啊！所以神就伸手干预啊，神就降大灾给这个。法老还有全家，我们不知道降了什么灾啊。但是呢，法老里面很清楚是什么呢？这个灾是什么？是因为撒来了而引起的啊。所以他就把亚伯兰找来了。他说：“你向我做什么事情啊？啊，你为什么不用告诉我他是你的妻子呢？对不对啊？啊，那么为什么说是你的妹子呢？”哦，他说我又把他娶来做妻子，差一点的话呢，就不得了了。怎么？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会保护属于他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心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自己保护自己，是主保护我们。尤其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这个环境越来越险恶啊。好多弟兄姊妹有孩子们的呢，常常忧心忡忡的。现在生孩子很高兴，生出来了就养了，一想到这个环境就害怕，所以有很多人怕生女儿，因为这个环境呢，这个保护女儿更不容易，对不对啊？其实呢，儿子也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是相信神的人啊，我们里面应该有个信心，什么呢？主会保护我们。所以你看，亚伯兰到了这么绝望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神伸手干预，神保护他，这就是告诉我们信心是要需要全心依赖主的啊。所以我常常也对一些弟兄姊妹讲，他们忧心他们的孩子些教育啊，怎么养育啊，这些东西都伤脑筋，对不对？我说主告诉我们，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对不对？后面一句什么呢？求你救我们，怎么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引诱，救我们脱离凶恶。你说主老早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会有这些难处，对不对？你要把眼睛盯在主身，你不要老盯着环境啊！一盯着环境的，你看，哇，这个太可怕了，这个四周，尤其对今天的孩子们的教育多可怕，对不对啊？这是个多危险的一个环境呢、啊！但是呢，我们有神作为我们的保护啊，所以在这里，神就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呢，对我们说话。这个亚伯兰是信心的祖宗，信心之父。但是我们看见整个信心的过程是个建立的过程，啊，所以主今天呢，用这个给我们带来大的安慰。我们有时候会失败软弱，对不对？但是呢，神也会怎么样，在逐渐的建立。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做建立的工作。我们说亚伯拉罕，你不是会求告耶和华的名吗？你们跑到埃及了，你怎么也没有祷告了呢？变成是不是？你下埃及也不好好祷告一下，要不要去呢？怎么没祷告就去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犯这种错误的啊。那么到了那里，因为惧怕的缘故，也忘记求告主的名了，所以光害怕。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就是怕他忘了祷告神了，对不对？你要祷告神，要依靠主啊。那么结果呢，这件事情呢，本来是一个祸事，因祸得福了，变成啊。他本来在迦南地啊，本来带的那些东西不够用嘛，对不对？饥荒来都用完了，是吧？现在呢，因着他的妻子撒来的缘故，怎么样呢？哇，这个亚伯兰变成什么？变成富有起来了，一下之间呢，变得很有钱了啊！这个法老王还不错，这个时候啊， 没有说把他赶走了，把东西留下来，对不对？就连给他的所有都通通给他了，你带他走吧，你通通赶快走啊！所以那个神可见那个降那个灾恐怕是蛮可怕的，不知道是什么灾，我们不知道啊。神的手非常严厉，所以他把他们赶走了。所以他说你赶快走吧，带他赶快走。感谢主啊！所以呢，他们呢是自己要搬到这个埃及地去的，最后呢是法老把他们送走了。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的手带领，真的很奇妙啊！很多时候我们有软弱，我们自己以为到那个地方，结果呢最后怎么被送出来了？人家这个世界也不要你了。啊，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是世界所不配有的人。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啊，我们是神的百姓啊。这个世界哪里可以拥有我们呢？对不对啊？所以世界只要把你送出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刚刚讲了，你要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的每一句用词用语啊，都很有意义的，并且都是些经历的言语啊。所以感谢主。那么我们在这个第十二章这里呢，看见亚伯兰的这一段的经历啊。那么盼望主借着这些呢，对我们的心说话啊，让我们不是光读了一段历史的故事啊，因为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就是一个信心的过程啊。你看见这个信心在亚伯兰身上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今天主也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带领我们，主也逐渐的在怎么在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信心是需要经过环境的考验啊。所以每一件看起来不顺利的事情临到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件事情不要把眼睛都盯在人身上，弟兄姊妹，你要把眼睛盯在主身上，你要看见这件事出于主的，你要知道在这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功课当学。那么怎样能够叫什么叫咒诅变为祝福，怎样能使这个不顺利的环境能够转变成为顺利的环境？所以当他一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富裕。今天属灵上的富裕也是这样，当我们经过一个环境，经过一个情形，能够按照属灵的原则跟随主出来的时候，你在属灵的事上你就变得富裕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敬拜你，你的话语中充满智慧，充满亮光。虽然这是发生在几千年以前的事情，但今天对我们来讲仍就是新鲜的，也正是我们的经历。主啊，愿你借着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激励我们，在信心上面来坚固我们，好叫我们在今天这个充满艰难的环境的里面能够学习凭着信心跟随你。主啊，让我们经过一切的环境，信心能够越过越增长，越过越纯净。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读这些话实在里面得出何等大的鼓舞和激励，我们要把心中的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